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到了讲北京传说故事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口甜心苦的传说故事。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说在北京城的西北郊啊，靠着妙峰山的山根底下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石窝村。因为这地方啊靠着妙峰山，这妙峰山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呢又是一个几百年的香火圣地。每年呢朝山给这金顶娘娘烧香的香客呀都要经过这个七十二井这个石窝村。这石窝村呢因此就有名了。因为咱知道这个金顶妙峰山呢在以前特别火。为什么？他供的是谁呢？咱先说，供的是这个碧霞元君老娘娘。这碧霞元君呢在民间的神话传说里边啊又是东岳泰山神的闺女。说这个呢是掌管一切的这么一个神，好像什么都没有他不管的。而且呢他当时啊应该是供奉在泰山他的总部。所以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特殊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他供在泰山。所以呢等他到了平地之后，你会发现啊即便说他这个庙宇建在平地也把它叫做顶。山顶的那个顶，所以北京呢有五顶之说，就是说北京啊东南西北中这五个地方建了五座碧霞元君庙。哎，这五个庙呢叫五顶，还有一顶呢就是金顶妙峰山。刚才说到香火特别的盛，这香火盛到什么地步呢？也是有名人做代言。因为咱们查清史的时候有史可考，到清末的时候慈禧有的时候心血来潮也要亲自去妙峰山上香。一般来说是四月初一到四月十八这半个多月的时间有庙会。那么但凡赶上说今年慈禧要上山进香的话，那么整个山道全都戒严，得等他烧完第一炉香他走了，庙门大开，香客们呼啦呼啦才上山。而且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一直认为什么呢，就是这辈子积德下辈子享福，对吧？这辈子受罪是上辈子造孽。所以很多人为了什么就偿还自己的罪业。大家看这个妙峰山这个庙会的一些个史料会发现很有意思，什么样上山的都有。走着上山的是觉得自己啊办的亏心事不多的，走着上山给这个神仙烧柱香就 OK 了。有的觉得自己呢罪业比较深重，怎么上山呢？走三步磕一头，走三步磕一头磕上山，我得赎罪。更有甚者认为啊我这罪业深重怎么上山呢？这有明文的记载，给自己啊披上马鞍子，就跪在地上让人在后背啊装上马鞍子爬到山上，就是我呀这辈子在山道上当回牲口，下辈子投胎可千万别投成牲口。哎，就各种各样的山道上敬香的香客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呢这个燕京碎石记里边也记载了，说当时妙峰山庙会啊热闹的时候叫人烟浮凑，就是人和车轱辘那家伙一片一片的，车马喧田，夜间灯火之繁灿如烈秀，就是晚上打着灯笼上山的，你远远一看山坡上跟这个星宿一样，漫天都是，
这么多
人就去那儿上香去。你想想妙峰山呢可挺远，现在大家伙去妙峰山开车去咱快着快着也得俩钟头吧，我记得到山顶儿。您想想那会儿要是腿着去骑着驴去那可就这时间更长了。但是呢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的愿意去上香。那关于这个金顶妙峰山供奉的碧霞元君老娘娘，这个明代的地经景物略里边就记载了一个传说。说什么呢？说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宫殿前头有这么一对啊石头雕的金童玉女俩小孩。说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呢，这个金童啊就碎了，石头雕的嘛，咔嚓就碎了。这个玉女呢不知何因呢就沉入了池底，到池子底下了。说这个宋真宗封泰山之后啊在这个泰山的一个水池子这儿洗手，这也是 中国的神话传说里广为流传的。他洗着洗着手，一个石头人在水里头就浮出来了，明显不符合科学道理，但是他浮出来了。然后说这个石头的就是玉女，当年沉到池子里的。于是乎呢，说宋真宗啊就封他为天仙玉女陛下元君。这是民间对于这个神仙他来历的一个说法。
嗯，
哎，咱刚才说了妙峰山，说了妙峰山的这个庙会啊，那么路过这个地方都得经过一个石窝村，这传说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说石窝村呢有一个口甜心苦的民间传说，就很快被这个香客呀来了之后都听到这传说，等进完香呢各回各家，就带着传说呢就散布到了整个的北京城，可以说这个故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么怎么个口甜心苦呢？原来啊，说这个村子的井有点特别，说这个村子口外头的这个井啊都是甜水，
嗯，
这村子里边这个井水呢反倒是苦水，所以呢就得名叫口甜心苦。口上的井是甜的，
嗯，
心就是村里的井是苦的。说也不知道啊，这事儿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既然传说嘛，就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代。说这个石窝村这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山主，还不叫地主，因为这是依山而建的一村子，叫山主，几个山头可能都归他。
嗯，
然后附近的这个山场呢也都是他们家的，这林木啊庄稼呀，包括这山里边的野兽那都是我们家的。这山主呢就常常撇着大嘴啊，跟这个底下这帮个长工啊吹牛，拿这鞭梢一指，老提了个鞭子，看谁不顺眼就抽谁。他是这儿的这个主人吗？这帮都是他的这个奴隶吗？拿着鞭梢一指，说你看见没有，我这是站着山躺着地，我这手一随便一划了，你能看见的山头那都是我的。哎，这村子当中呢住着这家山主，这村子两头还有村子外头住的都是穷苦人家。那么这山主家里边天天是吃肉喝酒，别人家里边吃糠咽菜，甚至一天都看不见冒烟。为什么呀？没钱买米下锅，用不着点火做饭，都冒烟都不冒啊。这个山主呢对待长工包括邻居是极其的恶毒。咱就说一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这山主是极为贪婪的一个人。什么事儿呢？比如山场这果子很多，因为漫山遍野很多果树，对吧？有的是他的，有的是野生的。这果树长多了，那到了成熟的季节，赶上刮风下雨，免不了噼里啪啦掉一地。那掉一地呢，捡俩吃也捡俩吃的，他不捡。掉一地之后，这长工捡了这果子必须给他送回来，哪怕是雹子给砸烂了的果子也得给他送回来。包括说街坊四邻小孩嘴馋捡的果子，小孩都不敢私自搁兜里头，知道这山主不是个好东西也得给他送回来。哎，捡了他给他送回来，他就说呢，说对了啊，还得这个吓唬这帮长工村民，你们这就对了。我跟你们说啊，吃生果子拉肚子还为别人好，拉肚子就是你抠，不许别人动你东西。然后捡了不给送回来呢，他呢跟他媳妇儿就为这么一烂果子能堵人门口骂上半个时辰，
去
人家门口骂街去。这里穷苦人呢可以说把这个山主啊跟这山主这个老婆呀给恨透了。说那个时候石窝村没有井也没有水吃，要想吃水呢就得翻出山呢去别地挑水去。说呢得翻山越岭到七十二洞那么一个地方，那地方有水，上那背水去。那么山主家呢和在同村的人呢都为这吃水的事儿愁得不得了。这山主家呢还稍微好点，为什么呀？他们家雇了好些长工，这长工呢给他背水去。可是啊这些穷苦人家就为难了，对吧？去那儿太远了，包括家里边如果没有壮劳力就是老弱病残，这就成问题了，只能是村民之间呢互帮互助。
嗯，
这山主就想了，说就是有这些长工天天给我背水，对吧？这水我使得不痛快，天天就这几桶，我想糟践糟践，一天洗八个澡洗不了，
嗯，
对吧？只能紧着吃。所以呢不如啊叫这长工反正有个膀子力气给我挖井，在我村里边挖口井，这要有了水以后我随便糟践着使。
嗯，
这山主老婆说呀，嘿，这挖井啊也不能耽误他们下地干活，多狠呢。
嗯，
就是挖井是业余时间的事，你该干活必须跟我们家干活啊，顶好呢咱们呀叫他们冬天挖井。为什么冬天呢？农闲
哦，
这地里活该干的全干完了，让他们冬天挖井。当然这话够损的，为什么呀？这个我没挖过井，但我听说过这事儿，挖井一年四季什么日子口最难挖呀？
冬天、啊、
冬天最难挖，为什么呀？
冻土硬了，
这土全冻上了，这地主婆就这么坏，冬天农闲让他们挖井去。哎，那么主意打定了，到了冬天就开始挖井了。一挖井，这神奇的事儿可就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地主婆狠呐，让这帮长工呢不能耽误干活，等到冬天农闲的时候让他们挖井去。冬天这井更难挖呀，转眼到了冬天了，就开始挖井了。挖了一眼井，费了老半天的劲，结果呢没出水。接着挖吧，再挖一眼井，还是没水。就这么说吧，这地儿为什么叫这个七十二洞啊？说一直挖了七十二眼井都没见着水。好家伙，挖了一地呀、啊、怎么办呢？那时候啊，这山主的长工啊又要找饭吃，然后呢又得背水，那可以说是极其的困苦。说有这么一天，人们翻山越岭又到了七十二洞去那背水去了。说刚到这山洞外头，就瞧见呢有一白胡子老头打山洞里边走出来了。这大伙愣了，不是天天来这背水，没见着这山洞里住着个人呢，对吧？今儿怎么走出一白胡子老头来呀？大伙儿特别奇怪啊，说这是哪儿来的老头，咱没见过这老头。这老头呢倒是挺乐呵，他先乐了。哎，一乐呢就说呀，说你们又背水来了，好像挺明白，好像知道天天咱背水一样啊。说你们天天背水啊也够辛苦的。这背水的长工说呢，说可不是吗？但是没法子呀，我们这个村附近没水，这不这两天正挖井呢吗？挖了好几口都没见上水。说老大爷，您是打哪儿来的呀？没见这山洞里边住过人呢。说呀，我呀、啊，嗨，打这路过的，就到洞里边啊，瞧瞧这个泉眼。说这里泉眼呐也快干了，你们呐得赶紧的想其他的辙。哎，大伙一听麻烦了，说这干了可怎么办呢？就开始都带哭腔了，还说这个老大呀，那这是怎么办呢？那没水，这村里的人都得渴死了。然后这老头说了，说你们不是会挖井吗？说挖井哪行啊？说山主家呀、啊，给他们家挖了七十多口井，没出水，我们这人单力薄的，怎么能够挖成这个井啊？这白胡子老头一听啊，又乐了，说你们那个山主啊，他是永远挖不出好井来。哎，怎么挖不出好井呢？老大你给说说。这白胡子老头说了，说呀他不会挖呀。说那老大爷您给说说，您会挖井吗？我能不会挖吗？我肯定会挖，我是跑遍了天下挖遍了井，我什么井都会挖。大伙一听这个高兴了，哎，就赶紧偷偷摸摸的把这白胡子老头啊就请回到这个石窝村去了。说等到第二天大伙起来，这白胡子老头呢也起来了。大伙就说呀，说老大爷呀，咱挖井去呀。这白胡子老头一乐，行啊，好，咱一块看看去。这大伙呢随着这个老头就到了离村口不远的半里地这么一个地方。这老头呢停下来，用手一指，对旁边人说，说大家伙你们瞧瞧啊。哎，大家伙一瞧啊，立刻就愣了，说那大道旁边啊，这篱笆墙的外头不是一眼井吗？那就有一间井啊。大伙高兴，嘿，说当时啊有一小姑娘跑着拿来一木桶，从里边呢就打出一桶水来，是又清亮啊又甜，大伙抢着喝，你一瓢我一瓢的。这石窝搓的人呢是头一回有了井水了，你说谁能不高兴啊？这山主听说，嘿，有一白胡子老头啊在村子外头挖了一口井，而且人不知鬼不觉，半夜就挖好了，早上起来带村民就过去喝水去了。行，当时啊气得都眼红了啊，马上啊把那老头给我叫来啊，也给我们家挖口井。这白胡子老头呢一听说，哦，地主叫我呀，他倒随和，行吧，你们头肩带路，我跟着去。他去了，等到地主家把这事说，说行啊啊，那我也给你们家那个挖一口井，对吧？等到第三天早上起来，说这个地主啊老早就起来了，跑到自家院里一瞧，嘿，这老头果然是没失言，真是地下呀有一口井。他高兴了，赶紧命人去拿水桶给我打一桶水来，拎上一桶水，这一喝，破哈家伙，又苦啊又涩。但是呢再派人找这白胡子老头啊怎么也找不着了。打这儿起就留下一个传说故事，叫口甜心苦。 说的什么呢？就是村口这井是甜的，村里头这个地主家这口井是苦的。其实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呢，就是很多传说故事讲的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毋庸置疑，就是做人一定要善良，或者说再简而言之，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么一个故事。哎，这是说这个口甜心苦。